我们今天继续讲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二讲。
我们今天继续讲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二讲。
我们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一起打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一同开声来读几节的圣经。
我们一起开声读几节的圣经。
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一同来读从第七节开始。
我们一起从第七节开始。
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
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
我们读到第十四节，
我们读到第十四节，
六节读到第十四节，
六到第十四节，
一同开声来读，
一起开声来读，
一二三，不要被人欺负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读经就到这里。
我们上个礼拜在讲第五章的时候，
上个礼拜我们讲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提到蒙爱的儿女，
我们提到蒙爱的儿女
应能效法上帝，
应该效法上帝。
我们就要思想基督怎么样爱我们，
我们就要思想基督怎么样爱我们，
为我们舍弃他的自己，
为我们舍去他的自己，
基督的舍己，
基督的舍己，
也就是基督的献祭，
即是基督的献祭，
基督的舍己，
基督的舍己，
也就是基督的奉献，
即是基督的奉献。
把舍己不跟献祭提在一起，
将舍己不同献祭连在一起，
你就永远不明白怎样叫做舍己，
你就永远不明白什么叫做舍己。
舍己不是轻看自己抛弃自己，
舍己不是轻看自己抛弃自己，
舍己不是藐视自己然后放弃自己丢掉自己，
舍己不是藐视自己放弃自己丢弃自己，
舍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祭坛上面，
舍己是将自己放在神的祭坛上，
想对上帝把自己奉献，就是放弃自己的权柄遵行神的旨意。
咁样舍己就系放弃自己嘅权柄嚟遵行上帝嘅旨意。
一个人把自己的权柄放弃，
一个人放弃自己嘅权柄，
是在神的旨意中间行神要他的行，活出神要他活出的生活的时候，
在神嘅旨意中活出佢嘅旨意，活出佢我哋所活嘅生活嘅时候，
这个人是一面舍己，一面保全了自己。
你个人系一边舍己，一边保存咗自己。
这是树林一个很大的奥秘。
你个系树林一个好大嘅奥秘。
一个越自私越爱自己的是越放弃自己。
一个越自私越爱自己嘅人系越放弃自己。
一个为上帝的旨意越放弃自己的人是越保全自己。
一个为上帝嘅旨意越放弃自己系越保存自己。
自己所保留的都要失去，
所以为自己所保留的都要失去，
为上帝的旨意所献上的都要保留，
为上帝旨意所献上都要保留。
这是得失之道最高的奥秘，
你讲得失之道最高的奥秘。
耶稣基督说，
所以耶稣基督
为我以福音的缘故舍弃自己的，就保存自己的生命。
为我以福音的缘故，你都舍弃自己，就保存自己的生命。
相反的，很多人为了自私，为了爱惜自己，结果就把自己断送掉。
所以说，反头都很自私。而且是爱自己，就将自己反而断送。
所以什么叫做舍己？
所以乜嘢叫做舍己呢？
在上帝的祭坛里面找到我自己顺服上帝自己的那个位分，
就在上帝的祭坛上找到自己顺服上帝那个的位分。
但是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又思想到，
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都思想到，
不可以有肮脏污秽，
我哋唔可以有肮脏污秽，
不可以有贪婪的心，
唔可以有贪婪嘅心。
无论是言语，
无论系言语，
无论是动机，
无论系动机，
无论是行为，
无论系行为，
离开这些的事情，
我哋都要离开呢啲嘅事。
因为有这样贪心人，在上帝耶稣的国度里面是没有份的。
有冇咁样嘅贪心喺耶稣上帝嘅国度入边系冇份嘅？
贪心的。就像拜偶像的一样，
贪心就同拜偶像一样。
在这些圣经里面，把贪心跟拜偶像连在一起，是非常令人寻味的。
喺呢节圣经将贪心同埋拜偶像连埋一齐，非常令人去呢、这个
令人寻味，让人回味，
令人回味嘅
兴趣去寻找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令人好有兴趣揾出佢真正要讲嘅系乜嘢。
贪婪跟拜偶像怎么会连在一起呢？
贪婪同埋拜偶像点解会连埋一齐？
全本圣经只有这一节是这样连起来的，
成本圣经得呢一节咁样将佢连埋。
一个人拜偶像，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有一位真神。
一个人拜偶像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有一位真神，
一个人拜偶像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听他话的神。
一个人拜偶像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听他说话的神。
真神是要我们听神的话，
真神是要我们听神的话。
一个人用假神代替真神，是他要假神听他的话。
一个人以假神代替真神，是要假神听他的话。
一个人对假神求的时候，
一个人向假神求的时候，
应用了寻求的本能跟权柄，
他应用了寻求的本能，
而向一个不配意让他祈求的神发出去，
是一个不配要他寻求的神去求。
The right function, wrong direction，
是正常的功用但是错误的方向。
The right privilege, wrong object，
是正常的权利但是错误的对象。
一个拜偶像的人，
一个拜偶像的人
需要一个听他的话的神，
他需要一个听他说话的神。
一个拜偶像的人，
一个拜偶像的人
要神成全他的心愿，
要神成全他的心愿。
他根本没有心智要明白真神的心意，
他根本没有心智要明白真神的心愿。
他只要肯定自己的心愿，最好有一个神来成全他的心愿。
他只要肯定自己的心愿，需要一个神来成全他的心愿。
所以真正的祷告跟假的祷告怎么分出来呢？
所以真假的祷告怎么分出来呢？
真正的祷告是对上帝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
真正的祷告是对神话，不是照我意思，是照你的意思。
假的祷告是不是照你的意思，你要照我的意思。
而假的祷告就是不是照你的意思，是照我的意思。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这就是也就是伊甸园跟克西马尼园本质上不同的地方。
这个就是伊甸园和克西马尼园本质上不同的地方。
整个伊甸园的人生观，
整个伊甸园的人生观，
不照你的意思，乃是照我的意思。
所以不照你的意思，是照我的意思。
整个克西马尼园的人生观，
而整个克西马尼园的人生观，
就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
是不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
所以真神是命令人的，
所以真神是命令人的。
假神是受人命令的，
而假神是受人命令的。
真神用他的主权来引导人的，
真神用他的主权来引导人。
假神用人的主权来命令神的，
而假神是以人的命令来到去命令神的。
真正顺服神的人，
真正顺服神的人，
是以神的旨意为他生命的目标，
是以神的旨意成为他生活的目标。
不敬拜真神的人，
而不敬拜真神的人，
他就另外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假神，
他就另外为自己制造一个假神，
以自己的旨意为目标，
然后以自己的旨意为目标，
盼望假神听他的话，
盼望假神听他说话，
假神成全他的话，
假神成全他的话。
这些求神拜佛的人，
那这些求神拜佛的人，
他们就在宗教里面表现了他们的贪心，
他们就在宗教的一边表现他们的贪心。
求更多的福气，
他们求更多的福气，
无穷无尽的恩典，
无穷无尽的恩典，
大大发财，
大大发财。
所以他就向假神求，
所以他们向假神求，
向假神许愿，
向假神许愿。
如果你给我发财，
如果你给我发财，
我就回来给你盖更大的庙，
我就为你起更大的庙。
如果你听我的祷告，
如果你听我祷告，
我就更 多的钱放在建造你荣耀的庙宇的上面，
我用更多的钱建造你荣耀的庙宇入边。
这些都是贪心以后心中不平要拿一部分出来回报的这种宗教心理。
这个真是贪心之后心里不平要拿份钱出来的那种的宗教心理。
我盼望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
我盼望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
不是为了贪心犯罪得了很多钱以后贿赂自己的良心才奉献，
不是因为贪心犯罪用多钱来贿赂自己良心这样奉献钱出来，
乃是全心真正敬畏上帝，
也全心真正敬畏上帝，
属于上帝的钱带回到上帝面前来，
将属于上帝的钱带回到上帝面前，
这样我们说现在才蒙上帝悦纳，
这样我们所献先蒙上帝的悦纳。
贪财的跟拜偶像的是一样的，
所以贪财和拜偶像的一样，
这句话是令人很深的回味的，
这个笑话令人很深的回味，
用这句话去发挥对假的宗教的这种研究是很有兴趣的事情，
用这个笑话对假的宗教的研究是很有兴趣的事情。
在印尼有一个城市叫做三宝龙，
在印尼有一个城市叫三宝龙，
印尼文叫做 Semarang，
印尼文叫 Semarang，
那为什么中文翻译成三宝龙呢？
为什么中文翻译成为三宝龙呢？
三个宝贝，
三个宝贝，
三宝龙，
三宝龙。
这个三宝又遇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但这个三宝又遇到一件很特别的事，
郑和下西洋的时候，
因为这个郑和落西洋的时候，
曾经大船经过那里，
就曾经有大船经过那里，
以后呢一个锚就掉在那个泥潭里面，就在三宝龙的海口那边，
又就抛流在这个三宝龙的港口那里。
这个锚呢现在被找到了，
这个锚现在被找到了，
他们就在可能是两个世纪以前吧，
可能在200年之前吧，
或者更早的时间，
或者更早的时间，
把那个郑和下西洋的大船的锚把它放在小庙里面，
就将那个郑和下西洋那个大的楼放在庙的入面。
那么很多人就把郑和当着神来拜，
很多人当这个郑和好像神这样拜，
郑和又叫做三宝太监，
那么这个郑和又叫做三宝太监，
什么人翻译成三宝龙是有一些历史渊源的联系的，
所以将这个 Semarang 翻译成为三宝龙还有有这个历史的渊源，
那么这个慢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历史古迹，
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历史的古迹。
其实如果你研究历史，
其实如果你研究历史，
你就知道郑和下西洋的时候，
你就知道郑和下西洋的时候，
那是在一个很大的皇帝的年间，
那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皇帝的年间，
就是永乐的年间，
就是永乐年间。
永乐为什么派三宝太监出去呢？
为什么永乐派这个三宝太监出去呢？
一方面发扬中华文化伟大的势力，
一方面发扬这个中华文化伟大的势力，
一方面探讨海陆跟世界的交往的这个通道，
一方面探讨这个海陆和与世界通道那个的方向。
但是有个传说，
但是有个传说，
就是说这个永乐皇帝很怕建文皇帝重突卷来，这个重新来报复他，所以一定要在世界各地找到这个逃亡的皇帝，把他杀死才甘愿。
就是永乐这个皇帝，好怕逃亡的皇帝将他回来报复，所以一定要派人去世界将他找出，然后将他杀死。
建文帝是谁啊？
建文帝是谁呢？
是他的侄儿，
是他的侄，
比他更早做王，
比他更早做王。
怎么可以侄儿做王，叔父不做王？
怎可能侄做王而叔父不做王呢？
因为朱元璋偏爱孙子，
因为朱元璋偏爱孙，
所以朱元璋呢就下令，我死了以后是这个孙子做王，所有的孩子不可以做王。
所以朱元璋就话，死之后就这个孙做王，其他个仔都不可以做王。
但是呢，
但系呢，
朱元璋下令以后呢，
朱元璋下令之后呢，
还没死以前，眼睛看看看看，看到了第四个孩子很反对他。
他未死之前睇下周围，佢第四个仔嘅眼睛好反对佢，
所以他心里有数，
所以佢心中有数。
以后这个孙子做王报仇的一定是第四个孩子，
由呢个孙作王报仇嘅一定系第四个仔。
我想今天我呢个讲历史会半个钟头，
我谂如果今日讲历史会有半个钟头。
那么你们知道这个事情的请举手。
咁你知道呢件事嘅请你举手啊？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圣经啊？
你乜都唔知，净系知道圣经啊？
那这个永乐皇帝，
咁呢一位永乐皇帝
不甘愿爸爸不叫这一代的，叫下一代第三代做皇帝继续打。
好唔甘心，爸爸叫第三代作王，叫第二代作王，
所以他一直等时机到了要杀这个皇帝，
所以等时机到要杀这个皇帝。
后来呢？
后来呢？
真的那些宰相啊，
真系嗰啲嘅宰相
对这个小皇帝说呢，
对呢个小皇话呢，
你要巩固王位，
你要巩固王位，
你一定要让我们把这些你的叔父一个一个全部杀光，
你一定要俾我哋将你嘅叔父一个一个咁样杀光，
你的伯父你的叔父都杀死了，
你嘅伯父叔父都杀死了，
你才会巩固你的王位，
你先可以巩固到你嘅王位。
东征西讨，
咁样东征西讨，
许多他的叔伯都被杀，
好多佢嘅叔伯都被杀。
然后呢？
然后呢？
有一次呢？
他有一次呢？
叫燕王到南京来，
他叫燕王去南京度。
燕王就是北京的王，
就系呢个北京嘅王。
永乐王就那个永还不叫永乐，这个他根本就不要来。
永乐王当时佢未叫永乐。他根本就不想去，
所以呢很生气，
所以就好激气。
我这个叔父最没有礼貌，
我这个叔父最没有礼貌。
虽然他是叔父的辈分，但是他应当知道我是王帝特别指定的继承人。
虽然他是叔父，但他应该知道我是王帝特别指定的继承人。
他不来就是不来，
他不来就是不来。
后来人家呢，他就派人去查。他这个叔父到底为什么不来？
后来他就派去查，到底这个叔父怎解唔？
他们说病得很厉害、
啊。他哋话佢病得好犀利。
不但身体病，神经也有病。
所以唔单止个身体病，神经都有问题。
甚至病到一个地步，在地上爬，把鸡的大便、狗的大便都拿来吃。
甚至病在地上爬，将鸡同埋狗嘅大便都拎嚟食。
所以这样呢，这一个呢，用这个什么？那是永乐这个什么？刚才讲的什么？建文，
什么叫建文？
建文皇帝就很放心了，吃大便的人哪里会反抗？
就放心，这个食大便的人怎么会反对？
原来那不是大便，特别做的鸡蛋糕。
原来那个不是大便，特别做的这个蛋糕，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这样吃，
这样吃，
所以使大家不提防他，
所以令大家不提防他。
不久以后呢？
没多久之后呢？
北京的大军就向南京出发。
北京的大军就向南方出发，
进到南京城的时候，
一去到南京城的时候，
下令把整个王宫把它烧掉，
下令将整个王宫烧了。
这个王宫谁建的？
个王宫边个建呢？
朱元璋建。
朱元璋起的，
是明朝第一个皇帝建的，
是明朝第一个皇帝起的，
建了几十年，
起了几十年，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王宫，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王宫，
烧了几天，
烧了几天，
他一定要找到建文他的侄儿。
他们找到建文这个侄，
结果找不到，
结果找不到。
有一个传说，
有个传说呢，
有一个人看见建文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说有个人看见这个建文走投无路的时候，
皇帝啊，
他说皇帝啊，
你不要紧张，
你不要紧张，
你现在还有出路的，
你现在还有出路
的，我要怎么办？
他说我要怎么办呢？
因为你的祖父，
因为你的祖父
死以前吩咐我一件事情，
死前吩咐我一件事，
他说我这个孙子
他说我这个孙啊，
做王很困难，
做王是很困难，
因为他的第四个叔父一定会追讨他，
因为他第四个叔父一定会追讨他，
所以当他最困难的时候，
所以当他最困难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盒子拿出来，
你要将这个盒拎出来
告诉他，
告诉他
秘密在里面，
秘密在里面，
所以只有他可以开，
所以只有他可以开，
所以建文帝一开的时候，
所以建文帝一开的时候，
那里面有三件东西，
发现入面有三样嘢，
第一件东西是什么？
第一样系乜嘢呢？
一把剃刀，
一把剃刀。
第二个东西是什么？
第二样系乜嘢呢？
三件袈裟的衣服，
三件袈裟嘅衣服。
第三件是什么呢？
第三件系乜嘢呢？
一张地图，
一张地图。
所以那边写几个字？
所以嗰度写几个字？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剃光头，
剃光头。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穿和尚的衣服，
着上个和尚嘅衣服，
跟两个人一同穿，三个一同做和尚。
同两个人、三个人一起着，两三个人一起做和尚。
大难的时候跟着百姓走，
在大难的时候跟着百姓走。
又剃光头，又穿和尚衣，没有人认出你是谁。
又剃光头，又着和尚衫，没人认得出你是边个。
第三件，
第三件，
照这张地图跑到哪个山上庙里面去做和尚，永远不回来。
照住个地图去到嗰个山上嘅庙做和尚，永远唔好翻嚟。
这个当然可靠不可靠，以后到上帝面前才知道。
当然可不可靠要去到上帝面前才知道。
我告诉你一些中国历史就是。
我 不過就係話俾你知啲中國歷史。
香港嘅人比較明白英國歷史。
香港人比較明白英國歷史。
香港歷史。
香港歷史。
不但明白中國歷史。
唔單止明白中國歷史。
啊、這兩年裡面
喺呢兩年嘅入邊，
我會花很多時間把中國歷史搞熟。
我会花好多个时间将中国历史搞通。
好，我现在再跟你谈了。
而家再继续讲落去。
所以呢，这个永乐皇帝，
所以呢个永乐皇帝，
下令一定要找到建文，
下令一定要找到呢个建文，
头拿来给我看，
将个头拎嚟俾我睇下，
真的死了我才甘愿，
真系佢死咗我先甘心。
结果找不到，
结果找唔到，
找到现在还找不到，
找到而家都找唔到。
所以当他决定离开南京，迁京到北京的时候。
所以当他决定离开南京迁京于这个北京的时候，
1406年开始建现在的紫禁城故宫，
他就开始起现在的紫禁城故宫。
故宫建的比南京的宫殿还更大，
而这个故宫比南京的这个宫殿更大，
全世界最大的宫殿，
是全世界最大的宫殿，
一共有9999间半的房间，
一共有9999间半的房间，
不敢建第一万间，
他不敢起第一万间，
因为只有天上才有万，地上只有9999，
因为只有天上有万，地上只有9999。
那么他建造不久以后呢？
那么起咗冇几耐之后呢？
还没有成功就烧掉一部分，
仲未成功就烧咗部分，
吓死了，
佢吓死了。
他想大概我夺权呢，违背天命，可能天咒天谴临到我。
他说因为可能他夺权违背天命，可能天谴就临对他，
那一部分十多年他不敢再建，
所以那个被烧那个部分十几年他不敢再起。
到了1420年的时候，
他到1420年的时候，
基本上整个王宫都建成功了，
而基本上整个王宫都起好，
同样的时间里面，
在同样的时间里面，
他也建了天坛祈年殿，
他都起了这个天坛，
还有天坛其他的部分，
就天坛其他的部分，
这样明朝定都北京就这样定下来，
这样明朝定都北京就这样定下来。
那么永乐很怕这个建文帝跑到外面去，
那这个永乐很怕这个建文帝走去外面，
下令在全中国找他，
就下令向全中国那里找他，
找不到，
找不到，
又下令郑和下西洋去找他，
又下令郑和下西洋去找，
把他找回来，
将他找回来。
郑和七次下西洋，
所以郑和七次下西洋，
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三宝龙，
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三宝龙。
那三宝龙那个毛啊，现在还在，
三宝龙那个毛现在还在那里。
如果那个毛真是郑和时代留下来的，
如果那个毛真的郑和时代留下来的话呢，
现在应该是差不多600年，
到而家差唔多应该系600年。
那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
咁我第一次去睇嘅时候，
那是1961年，
嗰个系1961年。
我发觉很奇怪的事情，
我发现一件好奇怪嘅事，
为什么东西有迷信？
人对乜嘢有迷信？
被迷信的东西就产生使你更迷信的东西出来，
被迷信嘅会产生令你更迷信嘅嘢出嚟。
所以这个毛上面是一个很大的榕树。
所以这个楼上面一个好大的榕树，
就榕树的根是向下，
咁呢个榕树嘅根系向下，
所以有几条根呢？
所以有几条根
就跑进庙里面来，
就跑入去呢个庙嘅入边，
跑到毛头来，
去到嗰个楼头嗰度，
就捆锁在毛头的上面，
就捆锁呢个楼头嘅上面，
就很奇怪，不是人为的，
呢个好奇怪，唔系人为嘅，
这个毛，这个榕树根自己跑进来的。
这个榕树的根自己走入嚟嘅，
不但跑进来，
唔单止走入去，
它就捆住这毛的上面这个圆圈，
佢绑住嗰个楼上边嘅圆圈，
根这样就牢住了，
就咁样咁绑住，
就绕到这里来了。那么这个根呢，跟全世界所有的这个榕树的根不一样，
这个根同全世界所有榕树嘅根系唔一样，
它变成铁链的样子。
它变成铁链的样
子，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很奇怪的事情。
如果你们到印尼去，
如果你们去印尼
有机会到斯马龙，你们多数就去巴厘，巴厘一直去巴厘岛，就是
你们有机会去这个三宝龙，不过你们经常去这个巴厘，
你看见怎么样
呢？你看见会怎么样
呢？越来越迷信，
越来越迷信。
三宝太监的灵在这里，
三宝太监的灵在那里，
他们求子求富求财，
所以他们求子求富求财，
求寿
求寿，
求很多世界上的东西，
求好多世界上的东
西。以后呢，得了钱，
又得了钱，
回来盖庙，
翻来起庙，再起庙。
现在那个庙比40年前大概20倍，
而家嗰个庙比四十年前大四十倍，
大得不得了，
大到不得了。
为什么呢？
点解？
人的敬拜，
人嘅敬拜，
人的贪心，
人嘅贪心，
人的拜偶像，
人嘅拜偶像
是连在一起，
系连埋一齐。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欧洲许多大礼拜堂是皇帝建的。
欧洲好多大礼拜堂系皇帝起嘅。
中国许多的庙是善男信女表示领受财之后回来建的。
中国好多嘅庙系好多善男信女领受财之后翻嚟咁样起嘅。
所以这段圣经是很特别。
所以呢段嘅圣经系好特别。
如果有贪心的人，
如果你哋有贪心嘅话咧，
跟拜偶像是一样的。
你哋同拜偶像就系一样。
我好几次对你们说，
我几次对大家讲，
一个人钱多不一定是犯罪，
一个人钱多唔一定系犯罪。
有一些恩典是上帝特别给一个人的，
有啲嘅恩典系上帝特别俾一个人嘅。
当然你是贪财或者不是贪财，
但系你贪财定或唔系贪财，
两件事看出来，
从两件事睇得出嚟。
第一，你的祷告以钱为中心的，你就是贪财。
第一，你的祷告以钱为中心，你就是贪财。
你祷告以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名为中心的，你就不是贪财。
你的祷告以神的国、神的名为中心的话，你就不是贪财。
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
如果上帝把很多钱放在你手里的时候，
如果上帝将好多嘅钱放喺你手入边嘅时候，
怎样做一些主的工作？
你谂点样做一啲主嘅工作？
怎样做一些帮助人的工作？
点样做一啲帮助人嘅工作？
你就不是贪财。
咁你就唔系贪财，
你只为自己存，
你只为自己存，
那你就是贪财的。
咁你就系贪财。
贪财跟拜偶像是不能分开的。
咁样贪财同埋拜偶像系唔可以分开的。
人在敬拜家神的事情上，表现他们贪心的祷告，
人在敬拜假神的时候表现他们贪心的祷告，
到最后假神就把钱财交给他，他最后的最后钱财变成他的最后的假神。
那么最后假神就将这个钱交给他，那么这个钱就变成他最后最后的假神，
那他就被他的财所捆绑，
那么就被他的财所捆绑。
所以保罗在这里三次提到不要贪心，不要贪心，不要贪心。
所以保罗喺度三次提到唔好贪心，唔好贪心，唔好贪心。
那第六节的时候他怎么讲呢？
喺到第六节嘅时候佢点讲？
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所欺哄啦！
你都唔好被人虚浮嘅话欺哄。
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谁是悖逆之子呢？
边个系悖逆之子呢？
那个抵挡上帝旨意的人，
嗰啲抵挡上帝旨意嘅人，
那些偏行歧路的人，
嗰啲偏行歧路嘅人，
那些不顺服圣灵的人，
嗰啲唔顺服圣灵嘅人，
非基督徒都是悖逆之子。
非基督徒都系悖逆之子，
基督徒也有悖逆之子的形象。
而基督徒都有悖逆之子嘅形象。
这个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出现过。
这个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出现过。
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以弗所书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告诉我们死在过犯之中。
话俾我哋知，我哋死在过犯之中。
他叫我们活过来，
他叫我哋活过嚟。
他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嗰阵我哋活喺呢个世界上，
顺从天上掌权的恶魔，
顺从天上掌权的恶魔，
以及运行在悖逆之子内心的邪灵。
以及混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
还没得救以前，
所以没得救之前，
我们都是悖逆之子，
我们都是悖逆之子，
我们都是可怒之子，
我们都是可怒之子，
我们都是抵挡上帝，
我们都是抵挡上帝，
反对神的旨意，
反对神的旨意，
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
无论你是知道或者不知道，
无论你是知道或者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不可能故意抵挡，
你唔知嘅时候，你唔可能故意抵挡，
明知故犯才叫做抵挡，
你明知故犯先系抵挡。
位分来说，
但按照位分来讲，
你所做、所行、所讲、所想的，都与上帝的旨意相违背。
咁你所讲、所行、所做，都与上帝的旨意相违背。
所以我们的地位就是悖逆之子的地位。
所以我们的地位就是悖逆之子的地位。
上帝的愤怒要临到悖逆之子，
上帝的愤怒要临到悖逆之子。
那么你得救以后，
那么你得救之后，
我们是不是悖逆之子？不是，我们是蒙爱的儿女。
我哋咪悖逆之子咧？我哋唔系，我哋蒙爱嘅子女。
但是我们常常还有悖逆之子的形象。
但系经常有呢个悖逆之子嘅形象。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我们活着不像上帝的儿女。
我哋活着唔似上帝嘅子女。
我们一边在基督里领受了新生命， 一边过一个旧的抵挡上帝的生活。
那么呢，一方面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生活，一方面我们活着又过着一个抵挡上帝的生活。
那么这样的我们就不以上帝的话为重要了。
咁样我哋就唔以上帝嘅说话为重要。
请你注意一些基督徒，
请你注意一啲基督徒。
他听到的时候不注意，
佢听到嘅时候唔注意。
他听电视的时候更注意，
佢睇电嘅时候更加注意。
他参加教会的事工不专注，
参加教会嘅事工唔专心。
他参加社会事工更专心，
佢参加呢个社会事工更专心。
看属灵嘅征战，他不谨慎注意，
佢唔谨慎注意嗰啲属灵嘅征战。
看世界杯足球赛，他更注意。
他更加注意看世界上那些足球比赛。
你看很多基督徒是这样，
你看很多基督徒是这样。
我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讲话，我很难过。
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跟我讲一段说话，我很难过。
他在荷兰有一个广场，
他在荷兰这个广场，
左边那个礼拜堂，右边那个礼拜堂，
左右都有个礼拜堂。
左边的礼拜堂说什么呢？主日崇拜包括圣餐一共是30分钟。
左边礼拜堂说包括圣餐一共是30分钟，
用这个办法吸引人来做礼拜，
用这个办法吸引人来做礼拜。
后来右边的礼拜堂也发一个牌子在前面，
后来右边的礼拜堂都发一个牌在他们前面，
所有的聚会次序包括圣餐25分钟，
所有的圣餐的次序包括
整个崇拜会，
包括整个崇拜25分钟。
有的人就不到这里到那边去，
有的人就不在这里去那里了。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的，
因为我从起初讲道都是很长的，
因为从起初讲道都是很长的。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种唱片叫 long play record，
我后生的时候有一种叫长方的唱片，
那我人家就叫我 long playing preacher，
有人就叫我做长做长戏的传道。
那我的有一次呢，在一个地方讲道，
有一次我一个地方讲到
讲到领师唱诗，讲到解答问题，一共3个钟头半。
讲到领师唱诗，一共3个钟头半。
差不多8000多人站在广场，没有椅子。
差不多8000多人站在广场，没凳。
因为预备2500张椅子早就坐满了。
因为预备2000多张的座位早就坐满。
来了8000多人。
来了8000多人。
他们站着看，
他就企到睇。
讲，
然后讲，
他们不回家。
因为他们不回家，
所以从7点半开始，
所以从7点半开始，
11点才结束，
11点才结束。
3个钟头半聚会的时候，
3个半钟头聚会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啊，
我没想过
那一次聚会的时候，
那次聚会的时候，
美国一个卫理公会的这个是叫做会督吧，不是主教，也在那边站着听。
美国一个卫理公会的会督在企喺嗰度听，
他很奇怪，什么亚洲人可以讲听听几个钟头不走的？
他说奇怪，为什么亚洲人听几个钟头到都不会走的？
第二天牧师们跟我吃饭，
咁第二日牧师们同我吃饭，
那个卫理公会的会督也在里面，
那个卫理公会的会督都在那里。
然后他对我说，
然后他对我说
Stephen， last time I was in your cruising，
Stephen 上一次我在你的报道会那里，
you preach very well，
你讲得非常之好。
我心里说要怎么样，
我心里想你要怎样
呢？弄就弄，要怎么样？
长就长，你要怎样呢？
他自己讲究啊。
然后我自己讲句说话，
If I preach as long as you，
如果好像你讲得这么长的话，
I will be cast out from my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会美国被我的教会赶出去。
你想我怎么回答吗？
你估下我怎么回答？
Sure you will be cast out。
我说没错，你真的可能会被赶走。
Because you American people are very poor，
因为你们美国人真的很贫穷。
You sit before TV 4 hours at least every day，
你们每天平均坐在电视机的面前有4个钟。
But go to church for half an hour is too long for you American Christians，
但是去教会半个钟你们又觉得太长了。
哇，他很抱怨，
他就很不好意思。
他说，
他说呢，
Sure what you say is right，
你说的是对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对神的工作，
今天我们对神的工作，
对神的道，
对神的道，
对真理的话语，
对真理的话语，
对圣经的教训，
对圣经的教训，
看不到哪里，
看不到几边度，
注意到哪里，
我们注意到边度，
吸收到哪里，
吸收到边度，
看重到什么地步，
我们看重到乜嘅地步。
如果我们看世界的事，比神的事更重要。
如果我们看世界的事，比神的事更加紧要。
世界的利害关系，比属灵的得失更重要。
世界的利害关系比属灵的得失更加紧要。
我们的主就不喜欢我们，
这样我们的主就不喜悦我们，
那是悖逆之子的行为，
那些是悖逆之子的行为，
不应当是如此，
我们不应该是这样。
这些悖逆之子，
所以这些悖逆之子
就用戏欺哄的话语，
像那些欺哄的说话
颠倒我们的价值观，
来到颠倒我们的价值观，
使我们把重要的看作次要的，把次要当作顶重要的，
令我们将重要当为次要，将我们的次要当为非常重要。
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
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呢？
你不可与他们同伙。
他说你不可以同他们同伙。
You must not become the partner of them。
你不可以同他们同伙。
你不可以与他们同伙。
你不可以同他们同伙。
你有你的价值观。
因为你有你的价值观。
你有你的人生观。
你有你的人生观。
你有你自己的信仰观。
你有你自己的信仰观。
你有你自己做宝座的上帝引导你。
你有你自己坐在宝座上的上帝来引导你。
第七节这一段就结束了。
那么第七节到这里就结束。
刚才我们特别从第八节念到第十四节。
刚才我们特别从第八节读到第十四节。
这一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呢？
这段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这段圣经是讲光明之子的生活。
这段圣经是讲光明之子的生活。
这段圣经是讲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分别。
这段圣经是讲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分别。
这一段的圣经，
这段的圣经
是论到光，
是论到光。
圣经讲最多的一段的圣经，
是圣经讲的最多的一段圣经。
用一个字一个字来看，
用一个字一个字来看。
约翰常常提到光，
约翰经常提到光。
用一个字一个字来看，
用一个字一个字来看。
约翰常常提到爱。
约翰经常提到爱，
一个字一个字来看，
用逐个字来看。
约翰常常提到道，
约翰经常提到道，
一个字一个字来看，
用一个字一个字来看。
约翰常常提到生命，
约翰经常提到生命。
使徒约翰有四个专用名词，
所以使徒约翰有四个专用名词：
光、
光、
爱、
爱、
道、
道、
生命、
生命。
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光，
上帝就是光，
上帝就是生命，
上帝就是生命。
上帝赐下他的道，
上帝赐下他的道，
道就是上帝，
以道在上帝，
上帝也就是道，
以上帝在道。
这样，神是光，神是道，神是爱，神是生命，是四个名词，是约翰的专用词。
咁神系光，神系道，神系爱，神系呢一个。
爱、生命、道、光，
生命，这个就是约翰常用的四个专有名词。
这四个字，
而这四个字，
在约翰的福音里面，
在约翰福音的入边，
约翰的书信里面，
约翰的书信入边，
经常出现的话语，
是经常出现的话。
所以你可以从用词来看，上帝引导启示每一个写圣经的人是个别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从这个用词去看，上帝怎样引导启示每一个人去写圣经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提到的圣经论的时候，不能接受默写的思想吧。
所以我们提到圣经论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接受默写的思想法。
The preacher was not inspired by the method of dictation， 不是听写的办法。
默示不是用这个默写的办法，
因为每一个作者有不同的用词，
因为每一个作者有不同的用词，
每个用词有不同的文法，
每一个用词有不同的文化，
每个作者有不同的文学风格，
每一个作者有不同的文学风格，
这是很清楚的，
这个很清楚的，
一个字一个字来看，
所以从一个字一个字来看，
光、
光、
道、
道、
爱、
爱、
生命、
生命，
谁最多用的？
哪个最多用呢？
约翰最多用，
是约翰最多用。
但一段一段的论述来看，
一段一段的论述来看，
保罗就很特别了。
保罗就很特别了。
保罗讲爱的时候，
保罗讲爱的时候，
他不是这里提一提，那里提一提，
他不是这里提一提，那里提一提，
他全章讲爱，
他整章讲爱。
哪一章？
一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讲光的时候。
保罗讲光的时候，
整段讲光，
是成段讲光。
哪一段呢？
哪一段？
就是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所以这段圣经是论光很重要的一段圣经，
所以这论光很重要的一段圣经。
那么光的反面是什么？
那么光的反面是什么呢？
光的反面就是黑暗，
就是黑暗。
所以黑暗跟光明，
所以黑暗和光明，
这是圣经最重要的最首先的创造次序。
这个是圣经最首先和最重要的创造之序。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那么创造的时候，
那么创造的时候，
上帝说，
上帝说
要有光，
要有光，
就有了光，
就有了光。
上帝没有说，
上帝没说
要有马，
要有马，
要有牛，
要有牛。
上帝不讲这个的，
上帝不讲这个。
他先讲什么？
他先讲什么呢？
Let there be light，
首先要有光，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有一个人写一些诗，
有个人写一个诗歌，
他的题目叫做《创世纪》，
他的题目叫做《创世纪》，
上帝的创造，
上帝的创造，
他用德文写的，
他用德文写的，
题目叫做《Die Schöpfung》，是德文的创造。
在德文的创作
里面用的词句，
一边用的词句
很深很深，
好深好深，
跟弥赛亚不一样，
同这个弥赛亚不一样。
弥赛亚用的词句就是很浅白的圣经五十一节，
弥赛亚用的词句就是很浅白的圣经五十一节。
创世纪的词啊是很深的诗歌，
但创世纪的词句是很深的那些诗歌。
那么创造的时候呢，
这样创造的时候，
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上帝的灵运行在这个水面上，
上帝说，
上帝说
要有光，
要有光，
有了光
就有了光。
那么这诗词全部就带到 Joseph Franz Joseph Haydn 的手里面，
那这个诗词的词句就带去这个海顿的手中，
请 Haydn 写音乐，
请海顿去写音乐。
海顿从来没有写过 oratorio，
而呢一个海顿从来冇写过呢个神曲，
因为他是天主教徒。
因为佢系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要做这个宗教的音乐，
天主教徒要写呢个宗教音乐，
通常就两种，
通常得两种，
一种是叫做 mass，
一种就系呢个弥撒曲，
弥撒曲，
弥撒曲。
第二种呢？
第二种呢
？requiem。
就是 Requiem，
所以是安魂曲，
就是这个安魂曲。
在其他呢，
在其他呢，
诗歌诗篇，
在诗篇
等等
等等，
所以没有什么叫做 Oratorio 神曲，他从来没有做过。
无所谓神曲，他从来没做过。
那么海顿从伦敦回来，
那么海顿从这个伦敦翻嚟，
伦敦他指挥他的交响乐的时候，
在伦敦他指挥紧他的交响乐的时候，
万人空巷。
万人空巷，
全世界最大的帝国的首都非常欢迎他，
全世界最大帝国的首都好欢迎他。
他在伦敦写了伦敦的这个巴黎的交响乐很多很多，
他伦敦写很多，伦敦的巴黎的交响乐有很多，
叫做 London Symphonies， 叫做 Paris Symphonies， 好多的交响乐，
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交响乐，
每次演唱，
每次演奏的时候，演奏的时候
都是几千个人来听，
都是几千人来听。
那有一天呢，
咁有一日
他没有事情做，
他没事做，
人家说那你听听听别人的好不好，
人就叫听下其他人的好不好呢，
我说好好，
他说好，
他去听的时候，
他听的时候，
当我听见 Handel 的弥赛亚在演唱，
他说他听到这个韩德尔的弥赛亚在演唱，
他耳朵一新，
他真是耳朵一新，
这样好的音乐，
这么好的音乐，
我也想做看看，
我都想做下。
所以他那个时候受韩德尔影响，就决定写 oratorio。
所以那时候他受这个韩德尔的影响，就决定要写这个神曲。
但是韩德尔这么大的天才，
但韩德尔这个这么大的天才，
23天弥赛亚做成功了，
23日这个弥赛亚做成功了，
14天 Judas Maccabeus 做成功了，
14日。
Judas Maccabeus，
这个 Judas Maccabeus 做成功了，
不到一个月，
唔到一个月
，Solomon 做成功了，
这个 Solomon 做成功了，
又是一年的4个 Oratorio 做出来，
另外一年又做出另外4个的神曲，
这是怪才，大得不得了天才，
这个怪才真系大到不得了的天才，
海顿试试看自己做，
咁海顿都试下自己做，
人家就把这个 The Shuffle 交给他，
人就将这个。创这个创造论交给他，
他就慢慢写慢慢写，
他就慢慢写这个创世纪，
后来写完了以后，
后来写完之后呢，
比弥赛亚更短，
比弥赛亚更短，
弥赛亚演唱要2个钟头半，
弥赛亚演唱要2.5个钟，
整个创世纪唱完了才1个钟头40分钟，
他整个创世纪这个唱完都是1个钟头40分钟，
弥赛亚用23天半，
弥赛亚用23日半，
他用2年半，
用了2年半，
2年半才做成功，
2年半才做成功，
真是很努力，
真系好努力，
好像孔子说的笨不要紧，
好似孔子话笨唔紧要，
努力一点就可以补回来了，
努力一啲就可以补翻翻嚟啦。
人一而勿失之，人家做一次我做十次，
人哋做一次我做十次，
人十而勿百之，
人哋做一次我做百次，
人十人百而勿千之，
人哋百次我哋做千次，
这样到底也不错的，
咁到底都系唔错嘅。
许多时候你以为人家做事情一下做成功不一定，
好多时候你以为。人家一下子做成功就不一定是这样，
有时候我设计一个东西我想了几百次最后才决定怎么做，
有时候我设计一样东西我想了几百次才设计到出来，
因为我不够聪明嘛，
点解？因为我唔够聪明咯。
一想就想，我再想再改再改再改再改。
人哋一谂就谂出，我再改再谂再改。
咁那个作词的人，
咁嗰位作词嘅人，
他对海顿说，
佢对海顿话：，
请你不要想亨顿啊，
请你唔好谂韩德尔
啊，咩意思啊？
佢就咩意思呢？
他说亨顿一句会重重复复咯。
佢话韩德尔一句会重重复复。
A relationship, a relationship, a relationship, a relationship, 你不可以啊。
佢话你唔可以咁样啊，
你只能一次啊，
你只有一次啊。
上帝说，
上帝话
要有光，
要有光
就有了光，
就有了光。
你不可以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有了光就有了光，不可以啊。
就唔好咁样重重复复，只有一次。
哇，他就糟糕了。
佢话弊啦，
又没有做过神曲，
又未作过神曲，
又第一次做，
又第一次做，
一次要一次就要做成功，
一次又将佢作成功。
只能一句，
只有一句，
所以他想破头脑，
使佢谂破头脑。
讲一点音乐给你听啊，
就讲啲音乐俾你听。
刚才讲中国历史，今天讲西方音乐。
头先讲中国历史，而家讲呢个西方音乐。
他做的时候，
佢作嘅时候，
上帝说，
上帝说，
一个这个男低音唱，
就是这个男低音唱。
And God said。然后呢？
然后呢？
四班就唱，
四班就唱，
好像是很远的地方有回音，
好像很远的地方有回音。
上帝说，
上帝说
，Let there be light， 要有光，
要有光。
以后呢？
以后呢？
砰一声，
砰咁一声，
就有了光，
就有了光。
他要那个光字出现的时候，唱大声差不多二十倍那么多，
佢光字出现时音量差不多二十倍咁大。
如果你没有听过现场演唱，你不会感到有伟大，因为你每次在家里听个听个小小声的，什么都听不懂。
如果你唔喺现场唱，你唔知佢嘅伟大，因为你经常屋企听嘅时候细细声咁样听。
上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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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光，
要有光，
就
就
有了
有
光
光。
那演唱的时候呢？
那么演唱的时候，
这个海顿自己已经很老了。
海顿自己已经好老了。
他也跑去听，
他都走去听。
啊，这一次听的时候呢？
你一次听的时候呢？
贝多芬也在。
贝多芬在那里。
其实贝多芬已经看不起他了。
其实贝多芬已经看不起他了。
贝多芬犯上一种年轻人的毛病。
贝多芬犯了一种年轻人的毛病。
啊、老人家老古董哪里有什么东西？
老人家老古董有乜嘢好嘢出嚟？
老了就是老了，
老就系老啦。
还要听什么？
仲有可以咩听？
老了没有东西的。
老咗嘅话就冇嘢噶。
你们不要看不起老人家。
你哋唔好睇唔起老人家。
你以为老人家很笨？老人家
你以为老人家好笨？
老人家很聪明。你看我聪明不聪明？
老人家好笨，人老人家好聪明，你睇我聪明。
贝多芬说啊，
贝多芬话呢，
这个老人家有什么好听的？
呢、这个老人家有咩好听嘅？
不佩服海顿，
佢唔佩服海顿。
也是贝多芬跟海顿两个人在一个宴会里面见面。
有一次贝多芬同埋海顿喺个宴会中间两个人碰面，
贝多芬不盼望见到他，
贝多芬唔盼望见到佢，
因为他曾经不再上他的课，也不告辞就离开，所以呢没有礼貌，现在不要见他。
因为曾经冇礼貌，冇话俾佢知就唔再上佢堂，所以而家唔想见佢。
所以呢，等他从邦回到维也纳的时候，
所以当从这个邦翻到维也纳的时候，
发现莫扎特死了。
发现莫扎特死咗啦，
也不要做海顿的学生了。
佢都唔再做呢个海顿嘅学生啦。
既然海顿是他老师，
既然海顿系佢老师，
莫扎特也是他老师，
莫扎特都系佢老师。
现在莫扎特死了，
而家莫扎特死咗啦，
啊，顺便就离开了，
顺便就离开啦。
对，忽然间，
所以突然间
冤家碰头，
冤家碰头，
在一个宴会里面见到他，
喺个宴会入边见到佢，
啊，不知要讲什么，你好吗？我好吗？
就唔知道讲咩，就话你好，我好吗？
寒暄不出来，
咁就寒暄出唔到嚟，
还是老人家比较有涵养，
各位老人家比较呢个修养，
啊，就哎你好吗？
就话哎你好吗？
啊，老师好好，
啊，老师好好，啊，
贝多芬就回答一句话啦，
贝多芬就回答一句话啦，
你进来好吗？
你跟你好吗？
海顿说好。
海顿话好，
我听说你做了一首音乐叫做 The Creation of Prometheus。
我听讲你做一首叫做 Creation of Prometheus，
那是一个 overture， 是一个戏曲，很伟大的。
呢个系一个戏剧，好伟大。
他讲完了以后，
佢讲完之后，
老人家称赞他，
老人家称赞佢，
他不好意思，
佢唔好意思，
他说什么呢？
佢话乜嘢？
无论多么好，
无论几好，
都没有你老人家写的《创世纪》那么好。
都冇你老人家写嘅《创世纪》咁好。
那以为这样讲，那老人家说不敢当，不敢当。
以为老人家咁样听完，佢就话唔敢当，唔敢当。
谁知道海顿怎么回答呢？
你估下海顿点样回答？
当然没有我的好。
当然唔够我嘅好啦。
你年轻人到死都不会做我那么好。
你年轻人到死都做唔到似我咁好。
老人家不客气的。
老人家唔客气嘅。
贝多芬口水吞下去，
所以贝多芬的口水就吞翻入去。
等到知道创世纪演的时候，
等到知道这个创世纪演的时候，
他真的来看，
他真的去听，
看看你好到什么地方，
看你好到咩地步。
Oratorio
神曲，
维也纳也有人做 Oratorio，
维也纳都有人去做这个神曲，
坐在那里看，
他坐在那里睇，
听听听的时候，
听到听的时候，
就是听到高台那句，
就是听到啱啱嗰句，
上帝说，
上帝说
要有光。
要有光，
就有了光，
就有了光。
当唱出来的时候，
当唱出来的时候，
唱完了要有光，就有了光以后，
唱完要有光，就有了光之后呢，
马上音乐变成完全不一样，
即刻音乐变成完全的不一样。
就变成整个宇宙被光明充满了，
就变成好似整个宇宙被光明充满一样，
大家感动到不得了，
大家感动到不得了。
那个时候海顿忘记他在听音乐，
海顿忘记他在听音乐，
别人指挥的嘛，
其他人指挥，
他就一直想这个等一下唱出来变成什么，
他就要看为什么等一下他会唱成什么呢，
叫有光就有了光，
有光就有了光，
一唱出来又
一唱出来之后呢，
他忘记了他在听音乐，
他忘记他在听音乐，
他站起来大喊大叫，
他起身大喊大叫，
那个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
不过不是我写，不是我写，
那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
不过上帝的恩典，
我很高兴，
好开心，
就昏倒了，
咁样就晕低，
就倒下去，
就走下了。
哇，全场的人受感动，受得不得了，
全场的人受感动到不得了，
我们看见这个老海顿。
他们看见这位老的海顿
这么伟大的音乐，
作这么伟大的音乐，
老了还亲自来听，
老了还亲自来听，
听了还归荣耀给上帝，
听完还归荣耀给上帝，
归荣耀到一半就倒下去，
归荣耀到一半就走下，
所以很多人就站起来看这个老海顿倒下去，
所以很多人看这个老海顿晕低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贝多芬心里面，
贝多芬心里面
就真正感到了，
就真正感到，
不要看不起老人家，
不可以睇唔起老人家。
原来老人家还有东西的。
原来老人家仲有啲嘢。
大家说一二三。
大家讲一次。
大家都说一二三，不要看不起老人家。原来老人家还有个，等下你回去呀、啊。
阵间你翻去呢？
你爸爸睡觉的时候。
你爸爸瞓觉嘅时候。
你爸爸房间多看几眼。
你去佢间房多睇几眼。
自己说。
然后自己话
唔好看，看轻老豆。
要轻看老爸。
老爸还有一些东西，
老爸，老爸重要的嘢。
你不是要分他的宝贝产业分东西的那个东西、啊？
你咪嗰啲分产业嗰啲要嗰啲嘅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海顿做创世纪的时候，
韩德尔你话海顿做呢个创世纪嘅时候，
离开亨德做弥赛亚，
离开呢个韩德尔做呢个弥赛亚，
已经差不多四五十年，
已经差不多四五十年，
世界上才增加一个。
世界上先增加一个嘅神曲，佢死之前
再做一个神曲，
再作另外一首嘅神曲。
1809年，海顿死了，
海顿死咗啦。
然后世界又没有人做神曲，
然后世界又再冇人作神曲。
再经过第三个人写神曲的时候，
再经过第三个人写神曲嘅时候，
你知道又过多久？
你估下过咗几耐？
又过差不多四十年，
又过差唔多四十年，
真的很可怜。
这个是很可怜的，
所以今天我们对好的教会音乐，
所以今天我们对好的教会音乐
要宝贝它，
要宝贝它。
我所以创立 Jakarta Oratorio Society，
我为什么创立这个耶加达的神曲社，
就是要把这伟大的东西在世界宣扬出来，
就是将这些伟大的音乐在世界这样宣扬出来。
那请你注意，
请你注意，
上帝的创造，
上帝的创造
完全其他东西没有造成以前，
在其他所有嘢未造成之前，
第一件事是什么？
第一件事系乜嘢？
吩咐光从黑暗出来，
吩咐光从黑暗出嚟。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神一切创造的开始。
呢个系神一切创造嘅开始。
这一个开始，
呢一个开始，
决定其他的创造是有意义的。
先决定其他嘅创造系有意义嘅。
所有其他的创造，
所有其他嘅创造，
就在光明中间创造，
在光明的中间创造，
其他的东西没有造起来以前，
有没有其他人没造成之前，
光从黑暗中间 上帝吩咐他出来，
光从黑暗中间上帝吩咐他出来，
这就决定我们的神是光明的神。
那么就决定我们的神是光明的神，
我们的神的创造是光明的创造，
我们的神的创造是光明的创造，
我们的神的真理是光明的道，
我们的神的真理是光明的道，
我们的神的儿女是光明的子女，
我们神的儿女是光明的子女，
神的儿女的生活是光明的生活，
神子女的生活是光明的生活，
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所建的国子是光明的国子，
神子女的国子是光明的国子。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今天我请问你，
今天我请问你，
我们用什么字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分开来，
我们用什么字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分开呢？
很简单，
很简单，
黑暗之子，
黑暗之子，
光明之子，
光明之子，
黑暗的社会，
黑暗的社会，
光明的社会，
光明的社会，
黑暗的子民，
黑暗的子民，
光明的子民，
光明的子民，
黑暗的生命，
黑暗的生命，
光明中间的生命，
光明中间的生命，
黑暗中的生活，
黑暗中的生活，
光明中间的生活，
光明中间的生活。
这一段圣经，
所以这一段圣经
论到光与暗，暗的问题，
还论到光与暗的问题。
我本来以为今天就可以从这里讲了。
我本来以为今天可以从这里这样讲了，
结果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序言先讲出来，
结果我们只能够将重要的序言讲出来，
只能留到下个礼拜把里面的内容把它挖出来，
我只能够留到下个礼拜所以就变重要的内容去挖掘出来。
我们是光明的子女，
我们是光明的子女，
我们是借光明的国子，
我们有借光明的国子，
有光明的形象，
我们有光明的形象，
光明的国子，
我们有光明的国子，
荣耀上帝，
你荣耀上帝，
求主赐福给我们，
求主赐福给我们，
所有黑暗的事情，
所有黑暗的事情，
暗昧的事情，
暗昧的事情，
隐藏的事情，
隐藏的事情，
不可告人的事情，
不可告人的事情，
都要丢掉，
都要丢弃，
都要离弃，
都要离弃，
才能蒙上帝悦纳，
我们先可以蒙上帝的悦纳，
愿主赐福给我们，
愿主赐福给我们。
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思想这伟大的信息，
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思考这段伟大的信息。